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3章，今天我们要从8节读起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。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我们若没有耽搁，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。昨天我们说过，借着约瑟带给雅各家的试验，在犹大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将来这个支派可以成为君王支派的特质。这对今天每一个信徒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习。在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得胜的圣徒们都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作王是要有条件的，我们蒙恩得救完完全全靠的是恩典，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，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恩。但是如果你要作王，你必须就要有作王的生命以及作王的品格，这是得胜者才能够享受的。在43章前面10节，我们看到犹大身上的几个特质，也就是将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作王的条件。我们昨天已经讲过，就是5个特质。第一个，遇到事情愿意挺身而出；第二个，就是能够讲诚实话；第三个，能够顾全大局；第四个，能够担负责任；第五个，讲求效率。在约瑟给雅各家的试验中，便雅悯就是他们最小的弟兄，成为这个试验的媒介。一方面他试验出犹大有作王的特质，另一方面也在年迈的雅各身上做更深一层的对付，更深一层的剥夺。我们今天先花点时间来看一看小弟兄，就是便雅悯所预表的。马太福音18章是讲到教会生活中弟兄姊妹之间相处的关系，耶稣就鼓励门徒们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，并且他叫了一个小孩子叫站在他们中间。5节，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6节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因此在教会生活中，小弟兄是最宝贵的，接待小弟兄就是接待主耶稣基督。让小弟兄跌倒，这个人就有祸了。在一个教会生活里面，从那些刚刚蒙恩得救的圣徒，他们是否被保爱，他们属灵的生命是否能够健康的成长，他们有没有足够属灵粮食的喂养，这就断定了一个教会生活健康的程度。而那些能够照顾到小弟兄需要的，就能够长出像犹大一样作王的特质。这是第一面讲到小弟兄，就是在教会生活中那些刚刚蒙恩得救的圣徒们。还有另外一处讲到小弟兄，是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。这里的小弟兄和马太福音18章的不一样，31节就把当时的背景定义出来了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。这事件的发生是耶稣基督再来，并且带着众天使来到他荣耀的宝座。那时候世界的万民，就是那些没有蒙恩得救的人，都要在宝座面前被分别成山羊和绵羊，而他们的结局不一样。46节，绵羊要往永生里去， 而山羊要往永行里去。那到底怎么辨别是山羊和绵羊呢？耶稣就说，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那些是绵羊的义人说，我什么时候做这些在你身上呢？第十节，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这里有一个小弟兄，这小弟兄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一个就是在大灾难其中被留下来的基督徒，他们要受迫害，因为比较成熟老练的都被提走了，因此留下来的就是小弟兄。这些绵羊们就是在大灾难期间善待小弟兄的。而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从历史的眼光来说，在旧约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到了新约，耶稣基督亲自来到地上，他死而复活之后，在五旬节赐下圣灵，建立了教会，后来借着保罗的执事，把福音在外邦人当中传开了。之后犹太人拒绝了福音，从那时候开始，教会就成为大弟兄，而以色列人就是那些还不信耶稣基督的，还留在旧约以色列人们，他们就称为小弟兄。在耶稣再来之前的大灾难中，以色列人要受到很多迫害，甚至于很多人会丧命，而在那过程中接待以色列人的，也就是善待这些小弟兄的，他们要被基督分别成为绵羊，而那些恶待以色列人的，就是这里所说的山羊，他们无份于千年国。所以当年的便雅悯成为雅各家试验的凭借，照样的在世代的末了，以色列国也要成为神试验万民的凭借。在基督徒当中，借着我们能够扶持帮助小弟兄，我们可以长成有君王的职分，而对于世界的万民，他们善待小弟兄，他们可以进入千年国，在以色列人的带领来敬拜神。便雅悯一方面试验出犹大有作王的特质，他也成为雅各生命成熟的进一步的试验。十一节，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，若必须如此，你们就当这样行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、蜂蜜、香料、末药、匪子、杏仁都取一点，收在器具里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。借着犹大的讲说，雅各也发觉似乎他没有其他选择的办法，因此他就叫他的儿子们把美地最好的土产带一些。圣经就非常详细的把这些土产都列了出来，一方面这是美地有的土产，另一方面也说出这时候雅各的生命老练，他在美地中经历神的供备，因此在他身上散发出各样属灵的特质，就是这些土产所预表的。乳香通常预表耶稣基督复活的馨香，蜂蜜说到神的话像蜜一样的甘甜，香料说出我们这个人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制作而散发出各样的香气，末药是讲到经历耶稣基督的死，匪子这个字 King James 是翻成 nuts 核桃，它本来的意思是 pistachio，外面有着硬壳，而里面的果实却是非常滋养的，做出一个外表坚刚而里面丰富的基督徒特质。杏仁，因为杏树通常是最早开花的，杏仁也就是出熟的果子。年迈的雅各经历神在他身上各样的制作，已经有了诸般美好的属灵品格，就由这些美地的特产所代表的。雅各就叫他们把美地的特产都带了当作礼物。十二节，又要手里加倍的带着银子，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里的银子仍带在手里，那或者是错了。在他们第一次涤粮的时候要回去时， 约瑟特地吩咐他的家仆把他们每个人的银钱放在他们的袋子里。这时候的雅各不像年轻的时候喜欢占便宜，觉得或许是人家弄错了，因此要把那个钱还回去。十三节，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。这里的兄弟应该指的就是便雅悯，他本来念念不放，他不愿意便雅悯与他其他的儿子一同去，他害怕发生在约瑟的事的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便雅悯的身上，因此他一直抓住不放。神似乎借着约瑟坚持要他们带便雅悯去，这成为雅各生命成熟的一个试验。十四节，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就是西缅和便雅悯回来，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。这时候的雅各完全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，而这个他所认识的神，和合本翻成全能的神 King James the God Almighty， 而他的希伯来原文就是 El Shaddai， 他认识神是那大能的供应者。我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我愿意降服在神面前，相信神的大能必能保守他们，相信神的供应也能够帮助我，让我能够顺服神在我身上一切的旨意。在雅各身上，我们看到神最后对付他的是他天然的喜好，天然的拣选，也是他心中认为最宝贵的，最坚持不放的。对每一个成熟的圣徒，这一个试验都是必须的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就是在创世纪22章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神就叫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，他独生的儿子，他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神所指示的山上献他为祭。亚伯拉罕马上就听从了，顺服了，带着神所应许的后裔以撒，在山上要献以撒为祭。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他是这么的顺服，这么的绝对。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，我们真的是学不来。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榜样。然而在雅各身上的经历，我们就比较能够认同，因为神在雅各身上的带领不像亚伯拉罕一步就到位，而是一步一步越带越深。雅各爱他的妻子拉结，虽然神命定成为雅各妻子的是利亚不是拉结，但因为雅各爱拉结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在雅各身上一步步的做工。第一个，先借着拉结生孩子，生了约瑟。因为拉结要再有一个孩子，神也答应了他的祷告。在拉结生他的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神就要他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这记载在创世纪35章16节到20节。无疑这对雅各是一个很大的试验，但在这试验中他顺服了神的带领。他给拉结所生的孩子起名为便雅悯，就是右手之子，并且埋葬了拉结，在拉结的墓上立了一根柱子，见证他天然的拣选已经埋了。但神并没有停在这里，拉结替雅各生了两个儿子，约瑟和便雅悯。神要雅各经历更深一层的剥夺，先是在约瑟身上，这一个他最爱的儿子为了他做了一件彩衣，正是这件彩衣带给他不幸的消息，记载在创世纪37章32节到35节。约瑟的兄弟们把约瑟的彩衣染了公羊的血送给雅各，请雅各认一认是不是他儿子的外衣。雅各认得，就说，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他吃了，约瑟被撕裂了。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衣，为他儿子悲哀多日。他不肯受安慰，说，我必悲哀着下阴天到我儿子那里。当然这时候的雅各 不知道约瑟没有死，并且已经在神主宰的权柄下，在埃及做了宰相，成为他们家粮食的供应者。神的手不停在这里，神不仅让他经历失去的约瑟，现在又要经历失去便雅悯。这时候的雅各完全顺服在神面前，这一切都交在全能的神手中。虽然他不知道神会怎么带，但他完全放下了。他的生命老练了，他的生命成熟了，他的生命超脱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放下手中所抓夺的，当我们真的成为一无所有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就因为基督而拥有万有。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熟在于你能够放下多少，而你所放下的，神就以基督来代替。就像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变成一无所有，神却让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且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而成为拥有万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熟的路。我们等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雅各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认识你的旨意，顺服你量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环境，让我们的生命借着脱去老我，让基督的荣耀能够完全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在我顺服不来的时候，愿那全能的神来供应，来帮助我，而成为神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